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感谢主啊，好像主席所讲的是，这是上帝的恩典，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这里也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语，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这个讲的和大家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父神，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求主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建造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这一生真的是精精彩彩的为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这是今天我的讲题啊，看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思想这个话题。当然呢，如果看这个题目，就会想到使命嘛，什么是使命啊？英文是 mission， 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我就也去查一下字典了。那字典呢，它给了这样一个定义，它有说使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核心目的，是一项要执行的呼召。所以当你有一个使命，你说你有一个使命，你其实是在说你是认真的，你是很认真的，你要尽全力去完成它，不论如何的艰难，你都要尽全力去做。所以一间公司啊，它会有公司的使命宣言嘛，Mission Statement， 这个是很常见的哈。你如果参加一间公司，公司没有一个使命宣言，有点怪。不过这使命宣言呢，其实就这公司告诉所有的员工啊，什么是这间公司要认真去对待，要执行的，要去成就的。所以啊，我们想到使命，不管是个人的使命啊，还是公司的使命，都是关乎到什么？关乎到执行。关乎到自行，你不能够什么都不做嘛。所以当你在一间公司工作，你就是在执行公司的使命嘛。很多年前我在新加坡一间公司上班嘛，然后我的公司的这个我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证明什么公司的产品以及公司的服务对什么对水的处理的这个功效。那么公司的使命宣言就是最有效的提供处理饮用水及废水的服务，这是那个使命宣言。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要带来丰厚的利润，不是免费的。因为我是公司的员工嘛，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在执行公司的使命，要为公司的产品服务做见证。所以我被派去印尼好多回，也是去为公司的产品服务做见证啊。我想我们现在很容易啊，就可以看到一个相似的情况。上帝有一个使命，上帝差派使徒保罗去外邦人和犹太人当中为主耶稣做见证。上帝同时也差派了我们在世人当中嘛，在不论在我们的家里或者学校工作场合朋友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全球化哈，当然现在你讲全球化可能过时了，不过还是应该是全球化了，只是现在很多的征战，但是还是全球化，受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问题了。但是呢，长话短说，就是公司的员工现在真的是很多公司的员工必须到处飞啊，做什么？去执行公司的使命。他们去做什么？不就是为他们的产品和他服务去做见证嘛？所以主的使命、公司的使命好像很相像哦，相似的。但是其实很快我们就发现，其实是不一样。一来啊，上帝是全人的上帝嘛，人的公司不是上帝。那么员工呢？员工的公司开派去执行公司使命，他们是打工的，做工的，这使命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使命。当然也有例外了，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主的使命，我相信的，这信徒的大使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使命，是我们的使命啊。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嘛， 更何况上帝差遣我们去为主耶稣啊做见证，他同时也看顾我们，同时也看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保罗为主做见证，主怎么样看顾保罗，而我们为主做见证，主又怎样看顾我们。啊，首先先来看保罗，今天我们来讲讲保罗的故事。今天我们念着23章1到11节，其实整个事件的背景是从21章1直到23章的记载。那么保罗是在为主做见证，保罗的在主的使命的里面的那个角色是很特殊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了保罗为使徒，然后差遣他不只到犹太人当中，更到外邦人当中为主做见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那保罗的情况也非常的特殊，他是一个犹太人，记得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么特殊在什么地方呢？犹太人恨透他，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恨死他了，恨透他，真的是恨透他了。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杀我。这是保罗当时还在大马士，亚纳尼亚按手让保罗能够再看见，保罗马上就开始在会堂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过后犹太人就要杀他，他就逃离大马士，然后他去了耶路撒冷，他想和门徒结交，但是门徒都怕他，因为你要知道保罗的事情嘛，保罗当时是逼迫门徒的嘛。过后呢，巴拿巴、这个门徒很大胆，巴拿巴就带他去见使徒，在耶路撒冷保罗又放胆的来传道。然后你再看一下，并以西利说西利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这个恨是不简单，恨到要杀他。为什么犹太人这样恨保罗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保罗是个叛徒，是个叛徒。保罗曾经是他们宗教的大英雄，火热的来逼迫耶稣的这个追随者，如今保罗完全背叛了他的宗教和他的民族，去传扬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一段时期之后了，巴拿巴更将保罗从大树，他的家乡大树带出来，然后带到安提阿教会。那么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什么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啊，所有的非犹太人在圣经当中就称为外邦人。从安提阿，保罗呢和巴拿巴就开始海外宣教，把福音带到海外，带到海外给犹太人，还有更多的外邦人。你可以想象啊，传统的犹太人就更恨保罗了，真的是恨透他，恨死他。因为保罗不但在犹太人当中为主做见证，现在还变本加厉跑到外邦人，海外的外邦人当中就为主做见证，完全背叛了他自己的犹太的传统。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在执行上帝的大使命嘛，但是传统犹太人不是这么看的，他们不是这么看，上帝的使命是要将救恩透过基督带给世人，在基督里再也不分犹太人，再也不分外邦人了，没有分别的。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道墙已经倒了，这不是理论了，这是行动。所以当耶路撒冷啊，犹太人的这个教会啊面临饥荒的时候，安提阿啊基本上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他就捐钱了，让保罗和巴拿巴送去。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11章记载了。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啊，他当时也在收集什么呢？你读使徒行传你就发现，他当时在收集土耳其和希腊这些外邦人，在土耳其希腊这些教会都是外邦人，主要是外邦人的群体。这个教会他的捐助，他要把这些捐助带回耶路撒冷，帮助犹太信徒当中的穷人。这就是保罗在为主做见证啊！见证什么？福音真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主里合一了，不分彼此了。福音啊！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写信给罗马教会，他很渴望要去见他们。 而且啊，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他要去这西班牙宣教，但是他同时又讲说：“哎呀，我必须先回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要把这个钱带回耶路撒冷。他甚至知道啊，如果他回去耶路撒冷了，那里的犹太人要杀他了，但是他还要是要回去，刻意要回去。为什么？他为基督耶稣做见证啊！”因为主耶稣海外的外邦信徒听到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弟兄姐妹有需要，他们都尽力的捐助。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主里因为福音的缘故成为一家人啊，成为一家人。保罗回去耶路撒冷就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在那边要为主做见证。当时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啊在一起，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起吃饭，太不简单了。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是外邦人是不接近的，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不接近啊，不能够在一起的，在一起吃饭根本是大逆不道了。当时 你们都知道彼得的故事了，后来他跟外邦人信徒一起吃饭，后来看到有些犹太人进来的时候，他都害怕，所以保罗当场就责骂彼得。彼得是大使徒啊，保罗当场就不客气了，讲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呢，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根本很难突破的，很难突破的。但是福音改变了一切，整个心改了，福音改变了一切。完全是福音的大能啊，完全是福音的大能啊。你们在坎培拉不也是为主做见证吗？我想你们是啊。你看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你们有三种不同的语言崇拜吗？其实这不是三种不同语言，而是三种不同文化，三种不同的人群，其中分别其实非常大的，你们都知道分别非常大。不要说讲普通话和讲粤语的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地区啦，文化背景，甚至我们甚至可以说来自不同的时代。但最少大家都是移民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移民嘛，在心态上还有一些共同点。但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二代，他们在这里长大的年轻人，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就更大更大。他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感受我们这种移民的心态的，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的做事的方式，他们的思维，他们对事情的反应，很多时候跟我们非常不同的。但是你们在这里不同语言不同年龄的弟兄姐妹，你 在一起你们做了什么？和谐一起建造嘛，一起建造坎培拉教会啊，这个华人基督教会这个群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信靠耶稣嘛，我们都因为福音嘛，所以在主里已经在不分文化了，在主里已经不分语言了，在主里已经不分年龄不分背景。如果曾经有一道墙隔阂了我们，这道墙已经因为耶稣基督倒了，倒了，没了。你们在一起建造教会，就是在坎培拉一起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很强有力的见证，世人看到。好，回来看保罗的故事，他终于回去耶路撒冷了，他终于回去耶路撒冷。但是因为保罗，整个耶路撒冷都震动起来了。你再读看看一下，整个耶路撒冷，第七日将王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送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啊！”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污秽了这圣地啊！各城的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马上就关了，他们真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各城都乱了。千夫长就是罗马，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整个地区都是罗马的统治之下，这些兵都是罗马兵。千夫长，保罗自己知道，他如果回来耶路撒冷，他生命有极大危险。但是他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整个城会因为他而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因为他而震动。但上帝看顾保罗，上帝看顾保罗。如果我们呢读《使徒行传》啊，从21章到23章，你会发现呢，保罗在圣殿被拉出来这件事情啊，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啊，3年后，保罗抵达罗马，在罗马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照顾保罗。首先在圣殿这件事情上，保罗真的是差点就要被杀了，差点就被杀。但是怎样？很奇妙的，罗马的千夫长过来拿住了保罗，其实是变相的保护了保罗，变相的保护了保罗。罗马的兵营就正正在圣殿旁边，整个兵营在那里。当时罗马的兵丁在场呢，就稳住了这些暴民。那保罗呢，马上就要求说，可以不可以，我也对百姓说说话，做见证啊。一切啊，看来还很顺利啊，因为大家都好像，当然了，兵都在那边了，大家在乖乖的要听保罗讲话，静静的听保罗讲述他信主的过程。但一听到保罗说他要去外邦人那边，大家又在吵起来，又要再杀保罗了。所以千夫长只好吩咐将保罗带进兵营。然后保罗当时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犹太的百姓听到了，罗马的千夫长听到了，罗马的百夫长听到了，罗马的兵丁都听到了。他就在大家面前为主做见证。但是上帝很奇妙的透过千夫长保护着保罗，看顾着保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读到这个，今天我们刚才所读到的23章，保罗站在这个犹太人的公会面前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千夫长他要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一直要控告保罗，要杀害保罗，所以他召集了祭司长还有全犹太的这个公会的人。再一次你就看到上帝保护保罗。祭司长要定保罗罪，基本上都已经定了他的罪了。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争论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法利赛人既然倒戈，转而支持保罗。大家看到了，谁在保护保罗？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而且上帝也知道，就算保罗这样坚强如铁的人都会倒的。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保罗很坚强，好像铁人一样的坚强，但是一次又一次。这上帝完全明白了，所以你读到，刚才我们读到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我不懂啊，你是坚强似铁还是软弱像豆腐？每个人都不知道是铁还是豆腐，你自己知道。但是我们都会倒的，铁人你会倒的，一次又一次，你能够撑多久？上帝完全明白，上帝看顾了，他站在我们旁边对我们说，放心吧，放心吧，为我做见证，为我做见证。上帝如何看顾我们？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上帝如何看顾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些事情，再讲保罗的事，保罗的事还没完。保罗，上帝看顾保罗不止这些事，因为接下来保罗面对更大的凶险了。我没有读到啊，犹太人要杀保罗有一个阴谋，他有40多个犹太人同心起事，若不杀保罗就不吃喝啊。再一次上帝拯救了保罗，阴谋落空了。千夫长怎么样？安排了200步兵、70马兵，再加上200个长枪手，浩浩荡荡的护送保罗到哪里？该萨利亚那里，去那个腓力士巡抚那里。这样一来，40多个怎么动得了保罗？动不了保罗。这就是当保罗为主做见证，上帝如何照顾保罗。上帝的使命也是保罗的使命，上帝义无反顾照顾保罗，怎样都照顾着他，怎样都照顾着他。我记得我自己啊，我第一次被派到印尼工作的时候，为他公司的产品服务做见证嘛。当时啊，还有2位上司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心里还蛮扎实的。没事，老板都跟我一起来，怕什么？想不到3天之后，这2个全部跑掉了。3天之后，丢下我不管了，就跑回新加坡了。 他们还对顾客讲什么？哎，你们什么不懂问他就行了。我第一次去印尼啊，我从来没去过印尼啊，他们就这样把我丢在那里，我一句印尼话都不懂，你什么不懂问他就行了。这就是打工仔的悲哀啊，对不对？打工仔的悲哀。如果你指望你的公司、你的上司照顾你，来执行公司的使命，十有八九你要失望的。因为你就是请来做这些事嘛，你不会做的话，你不会处理，你不会应付的话，那么公司就跟你讲拜拜了。那么上帝呢？他会照顾我们吗？他会保护我们吗？我们能指望上帝来照顾我们、保护我们，来执行他的使命吗？保罗很特殊，所以上帝照顾他，我们又不是保罗。上帝会照顾我们吗？我们执行上帝使命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照顾我们、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呢？有没有？在这里，我要为主做见证，我也要为主做见证。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在悉尼的西伯伦堂，我在悉尼是去西伯伦堂啊，来聚会。我们在执行上帝使命的时候，上帝怎么看顾我们？我为主做见证。首先讲讲我们如何买到我们现在悉尼的这个教堂。我们的教堂很小啊，非常小，但是很小也成为我们的家啊，也成了一个接触很多国子的一个场所。当时西伯伦堂开始的时候只有28人，只有28人。我们呢开始的时候不是在 Westmead， 如果了解一下悉尼的这个情况， Parramatta 啊， Parramatta 是西边的，它旁边就是 Westmead 是一个医院的一个重镇，那里有5间医院都在 Westmead 那里，但是就在 Parramatta 旁边。我们的教堂就在 Westmead， 但是呢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 Parramatta 的一个联合教会那里这个地方来聚会。那么我们的创堂的牧师是叶牧师、叶师母了。当时呢他们呢就跟这个 Parramatta 的这联合教会的主任牧师商量，租用他们的这个教堂的场地来聚会。那么这位主任牧师非常大方，非常大方，而且啊非常支持华人的这个福音事工，不只让我们呢在下午用他的场地，而且啊只是收一个象征式的租金，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牧师。那是1989年的事啊，1989年，很久了哈。但来到1991年呢，这样西伯伦堂呢人数也只都没有到100人，但是我们就买下了现在这间的这个教堂这个地方。怎么买的呢？原来这间教堂呢也是属于 Parramatta 的联合教会，也是他们的产业。这样他们要将这间教堂出售哦，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们的创堂牧师叶牧师、叶师母就再一次跟这位的联合教会的主任牧师还有他们的执事部商量了。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个买家出价了，而且那个价钱比我们所出的价钱高很多，高很多，所以似乎不可能买到这间教堂。那奇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联合教会竟然会卖给一个低的价钱，而不是卖一个高的价钱。哎，这完全违反生意原则嘛，哪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完全没有理由支持接受我们的出价，除非什么呢？上帝照顾我们嘛，除非上帝照顾我们嘛。上帝让我们在Westmead 开始一间教会，他要我们为他做见证啊。当然呢比起保罗所经过小菜一碟嘛，但重点是什么？我们完全可以指望上帝照顾我们。他看顾保罗，他同样也看顾我们，同样也看顾我们。而且呢上帝会不会继续的看顾我们？当然会嘛。十多年后我们想要扩大这个教堂这个使用空间，教堂实在是太小了。那么我们想建一个教育中心的一个空间，我们这个地就是跨的一个 block， 就是那么大呀，跨的一个 block。 但是呢我们的主堂呢教堂呢是很小， 后面呢一个很烂的一个另外一个小小的一个建一个小房子，很烂的不能用了，我们把它打算把它打掉，然后呢建一个教育中心。2023年的市议会，我们这个市议会要通过市议会终于批准了我们申请建造这个教育中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可以在那边聚会啦、崇拜啦、举行洗礼啦，还有其他的活动啊，好像打乒乓一样啊，我很喜欢打乒乓，就在那里，多功能的这个场地。但是整个建造的过程呢，太不简单了。我跟你讲啊，当我们在计划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还有邻居的反对。这搞一个那个小的地方，这样大家都反对。要得到这个 council 的批准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的。老实说，邻居的反对也更没有理由，因为他们不是我们那条街的邻居，是隔了几条街的邻居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就是要为反对而反对。而且，如果要得到这个项目啊，要得到这个 council 的批准 ，council 要求什么呢？提供30个停车位。哎，那条街不是我们的嘞。我们那里有30个停车位可以提供啊，他根本就是为难人嘛。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租借了我们附近啊，因为我们场地不够用，你都知道，我们就要租其他地方，好像你们这样租这里，来聚会。我们租了附近的 Westminster Primary School 聚会，啊，那么新在那里啊，跟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建立一个相当好的关系，已经我们租用那地方好多年。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啊，你懂发生什么事情？学校决定什么？要建一个停车场，要建30个位。刚刚好30个位，真的太奇妙，真的是太奇妙。事情还没完啊，接下来康社就讲说，这样你们过来了，我们会开一个市议会，有一个市议会，你向我们解析为什么要建教育中心。来解释一下，当时的气氛呢，也许没有好像保罗站在这个工会面前这么的恶劣，但是我跟你讲，一点也不简单，一点也不轻松。当时呢，也有邻居来听啊，他们不是来支持的，他们是来反对的。那市议会呢，假设你来解释，但是你只有5分钟，什么意思啊？叫我们来解释。但是只有5分钟 ，I give you 5 minutes。5分钟能够讲什么？很明显嘛，市议会这个叫我们过来，只不过是做个流程嘛，走个流程而已嘛，根本都已经做了决定，就是不批准了，就是不批准。那再一次啊，上帝看顾我们，因为我们在 Westmead 为他做见证，真的，仅仅5分钟。仅仅我们5分钟，我们就把整个的建造教育中心的理由，用仅仅的5分钟，合情合理的、有条有理的，把它整个的需要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表达出来。但是5分钟能够说服他们吗？而接下来市议会讨论呢？既然批准了，真的是哈利路亚！什么情况？因为当时突然间有2个议员突然间转了，大力支持我们申请的理由，完全没有料到，就好像保罗在公会的情况一样，他也没有料到法利赛人突然间支持他，想不到发生在保罗身上的情况2000年后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我们的申请就批准了，2005年教育中心落成了。为什么会成进呢？只有一个解释，主耶稣上帝看顾我们，只有一个解释。2000年前他看顾保罗，同样2000年后，同样的主，他看顾西伯伦堂，他不会像啊世上的有一些公司上司把员工丢下不管。我们为主做见证，主会看顾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排除万难也要建造这个教育中心？因为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嘛， 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嘛，谢伯伦堂在这个威斯密的存在就是为主做见证嘛。因为福音，我们大家成为一个群体。星期天我们有主的聚会，其他的天有团契、祷告会、查经班活动。因为我们信了主，在主里不分彼此了，在主里合一，一起建造这个生命的群体。这是一个集体的见证，集体的见证，让世人看见我们为主做见证。你们难道你们不是吗？你们也是在这里，在主里合一为主做见证吗？你们不是来自五湖四海吗？你们不是有北方的、南方的？那么北方和南方有什么相干呢？那么普通话、广东话有什么相干呢？第一代移民和这里成长的少年人、青年人有什么相干呢？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背景，思维更不同，但是就能合一，就能在一起，就能和谐的一起建造这个群体。这是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在这里集体的为主做见证。别人看到，世人看到，他们会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种情形可以发生呢？为什么？多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大学，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在大学的学生基督徒团契。那个团契呢，是一个讲华语啊，我们你们讲说是普通话，我们新加坡就讲华语，讲华语的一个团契，是附属在这个学校这个大学的一个团契，在组织上只是属于一个小组，只有 几十人，但是呢整个大学呢有6000人，而这个大学团契呢当时就有600人啊，这个百分比挺高的，600人是基督徒。我们这几十个人的这个华语团契，其实也有点好像你们呢来自中国的学生啊，在一起就是用华语来交谈啊。因为我们呢这群人呢在当时一直到中学都是以华语主导的学校在那里受教育，所以我们呢还是很习惯用华语来交谈。但是其他的学生呢，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在以英语的主导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成长的，所以就好像我们这里的第二代，因为当时的教育还是以英语主导，其实新加坡的整个教育还是英语主导。但是我们这群人在校园当中呢，常常就有机会在一起相聚，一起读书，一起吃饭，很多时候连晚餐也在一起吃。不久呢，就有一位非信徒也参加了我们一起来读书，一起来做功课，和我们一起吃饭。一段时间之后，他信主了，他信主了。后来我们问他：“哎，为什么你信主？”他想说：“我很羡慕你们啊，在一起那种和谐，那种喜乐，那种平安。”你要知道，在大学读书啊，当时我们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新加坡的这个体制相当的严厉，你读不你考不及格，就叫你别来了，就退学了，因为名额有限嘛。至少我们这群是这样，而且也是华侨背景，所以有更多的困难，不像你们这里哦，很多学霸，没得比。那么。但是他这个信徒呢，这个新的信徒呢，就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东西他也想要拥有，他看到我们有一些东西他也要有，所以他信主了。你懂吗？这位弟兄多年后他也成为一位牧师，他继续为主做见证。所以真的不要小看我们集体的见证，很有力量的，集体的见证是很有力量的。而且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个人生活的见证，其实也是很有力量的。彼得前书那里说什么？大家很熟悉，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都是在为主做见证的。不论你是年轻还是年长，都能尊主耶稣、尊主基督为圣、为主做见证。你不需要向人讲什么神学大道理，不需要讲那些东西的。人家问你为什么你心中有盼望，你就讲你自己吧，就讲你自己，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了。讲你自己，你怎样经历主，主怎么照顾你，是你自己的经历啊。 不是什么神学大道理啊，不需要讲大道理，自己盼望的缘由是你自己盼望的缘由啊，自自然然为主做见证，自自然然。那我想啊，这还没完的，还有东西可以讲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看到这里了。最后一句要讲什么？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上帝是对保罗说，你在耶路撒冷这里为我做见证的，但是将来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就是现在，就是这里，保罗已经为主做见证了，而罗马代表将来，将来那个范围是更大、更远、更广、更多。什么是你们的耶路撒冷啊？什么是你们的耶路撒冷啊？就是这里啊，就是现在，就是这里，就是现在。什么是你们的罗马呢？将来，就是将来。将来是什么？更多、更远、更大、更大。我知道你们在课堂地方不够用，而主耶稣也为你们预备了那么大的一块地，我们羡慕死了。我讲我啊，在希伯伦堂没有这个地，你们这么大的一块地，是不是为了更多、更大、更远、更广，为主做见证？更多、更大、更远、更广，不是更难吗？不是更辛苦吗？更大的挑战吗？资金在那里，人在哪里啊？事工领袖在哪里？牧师传道在哪里？保罗去罗马，不是面临更大的挑战吗？主耶稣怎样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想主耶稣也对你们说，放心吧，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资金在哪里，人在哪里，怎么办？主耶稣都说放心哦，放心。过去耶稣怎么照顾希伯伦堂，同样主耶稣会继续看顾希伯伦堂。过去主耶稣怎么看顾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照样主耶稣也会继续看顾坎培拉基督教会。他说叫我们放心了，放心了。所以大家要做的是什么？继续准备充足的资金，大家继续栽培成长侍奉领袖，大家继续在个人在主里继续晋升，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大家继续同心祷告，主打开你们的眼光，打开你们的眼光，不只是现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将来的罗马。主要你们在现在为主做见证，主也要你们将来为主做见证，而那个将来是更多、更大、更远、更广。主耶稣说放心吧，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主必看顾，这是千真万确的，主必看顾。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你过去怎样看顾保罗，你过去怎样看顾希伯伦堂，你过去怎样看顾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深信你会继续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你叫我们说放心。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感恩，为了 感谢你拯救我们的这段恩情，我们怎样都要把这个使命继续做下去。你都叫我们放心了， 让我们继续的为你做更多、更大、更远、更广的见证。